啊，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到尼泊尔跟印度那里去流浪啊，啊，听得懂吗？广东话的流浪啊，在尼泊尔同印度流浪啊。现在我可能稍微翻译一下，有时候稍微翻译一下广东话吧哈、啊。那时候因为我要追求佛教，我已经打坐了差不多有五年。那五年的打坐的经验已经让我可以曾经看过一个不同的世界，看过灵界，也看过那个空的啊，体会过那个空的生灭无常的世界，也看过那个天人合一啊，这种体会也有过了，菩萨也见过了啊，啊，所有那种所谓语言到不了的那个世界，我曾经有过这种经验，所以那时候也是很有兴趣的，去要更深入的研究各种的宗教。所以我就啊预备了到印度跟尼泊尔去流浪。那就在那个时候的同时啊，就我信了基督教。所以当我到印度的时候，也是我的思想里面是我的基督教跟佛教有一个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啊，是我最后的对决啊，最后对决的啊，就是华山论剑啊，华山论剑啊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时候基督徒知道我去了怕得很啊，怕我在尼泊尔的高山遇到一个佛教的高僧，我就听了他话就永远不回来了啊，所以他们就不断的为我祈祷啊。那么我到尼泊尔跟印度了，也有一点，当然也是很浪漫的经验，也真的希望体会一下印度文明的那种古代文化的那种味道。那么我最记得我坐飞机到尼泊尔那里去的时候，是我一生只坐过一次这种飞机，就是还有两个啊，这个叫螺旋桨是吗？螺旋桨的这种飞机哈、啊，而且也是我一生坐飞机很多次，只有一次飞机里面有苍蝇的啊，那个苍蝇在玻璃舱那里碰了碰了这样子啊。那时候我们都也是很贫穷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之前啊那个早餐也不吃了，要省一点，因为我们以为飞机上面有东西吃哈、啊，结果到那个飞机只有苍蝇可以吃。那么这个飞机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中间飞来飞去的时候啊，啊我们都很怕，看了飞机震来震去的，好像快要碰到山啊。结果他这么掉下去了，我们都怕得要命的时候，结果呢，原来他是降落啊，他不是真的掉下去，他降落的好像掉下去的样子 所以结果呢，就到了尼泊尔。那到尼泊尔了，那时候我就租了一个单车，就在那个高原踩这个单车。那时候在尼泊尔再过就是西藏啊，所以我觉得离中国很近了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劳工在哪里工作，那时候是中国派到尼泊尔去切啊，帮助他们建一条路的啊，这样一个中国的劳工啊。我在那个平原里面踩单车，觉得是很优美的一个感觉，因为左边是高山呢、啊，是那些雪山，右边就是一个高原啊，清风吹来啊，非常的美丽啊。然后到晚上呢啊。我就跟几个朋友啊，我们一同流浪的朋友啊，就晚上再到那个高原去啊，发现那个晚上的星空真的很美啊，也是很小，在香港很难看到这样美丽的星空啊，而且在尼泊尔呢，比较非洲又不同了、啊，尼泊尔就更近一点，好像离这个天空啊，非洲还是大平原，那里是高原啊，那么。当晚上这个星空很深邃的呈现的时候啊，我的朋友都问我了，你是练哲学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啊？那么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实际上是基督教还是佛教还是什么，结果啊乱七八糟的说了一片，什么我也忘了啊，又没什么意义的东西。不过在尼泊尔给我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来到这个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也有很多古老的佛庙，但是结果我遇到什么人呢？基督徒很怕我遇到一个高僧呢，所以他们不断为我祈祷。结果好像真的有人听，有上帝听他们祈祷， 所以我在尼泊尔竟然遇到一个基督徒啊。尼泊尔是不可以传福音的，也不可以传基督教啊，在哪里根本就不允许基督教上去的，奇怪得很。就在尼泊尔，我在看书的时候，在我后面就有一个人跟我讲广东话啊，不过他的广东话不纯正的啊，一听就知道不是香港跟广州来的，是哪里来，是东南亚来的，原来他是新加坡的中文啊，他要跟我讲基督教啊，奇怪得很，怎么一个新加坡中文跑到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腰里面遇到另外一个中文跟我讲耶稣啊？那我谈起来，原来他们是一些基督徒啊，在那个真道号啊，那一条船呢，正斗吼这条船啊，真道号，他们就卖一些书到尼泊尔去，然后他们也是一些秘密的传教士啊，要到尼泊尔去啊，就因为哪里凡是新基督教都给抓起来的啊，但是他们就秘密的这样去，希望可以帮助一些人，所以他邀请我到在晚上到他们那个秘密的团契里面去啊，因为谈起来知道我也是基督徒了，因为那时候看到基督徒，我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佛教徒，我说自己是佛教徒。他带我去，我就去的时候我发现，哎，原来有好多不同的人，不同果实的人啊，不同果质啊，是吧，果质果质质果质的人，果质的人那么这些呢不是果质啊，那么这些有外国人，有中国人，有印度人啊，他们都上去，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就是说他们只是为了爱尼泊尔的人，他们希望把他们的爱分享给这里的人。到那样一个团契，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觉得这些人远涉重洋的，是吧，远涉啊，远涉重洋的，远涉重洋啊，这样来到这里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们经验一个很真实的神，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神的爱带给这里的人。他们本来都应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放弃了，而只是为了他们心中一点的佛，一点的爱。所以我也很感受，就是说原来在这个神秘的古国啊，这个古老的国家，那么神秘的高原上面竟然也有这种爱佛在哪里，好像上帝无论你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得见，而且他们是基督徒，都是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那他们好像都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跟天地的主宰有一种沟通，而带来一种生命的喜乐。那后来我就离开尼泊尔了，我就坐一个巴士啊，就从尼泊尔啊一路就坐到印度，就有12个小时。哇，那条路就很紧张的，因为从那个山里面下来啊，那个路很窄啊，就刚刚一个巴士那么宽啊。一边是那个高山，一边是这个悬崖，是吗？悬崖啊，都没有讲错哈。那么呢，就都很紧张那个路，因为这样窄的路竟然是山城行车的啊，是对面也有车来的，那怎么办啊？原来他一到转弯的时候就比较宽一点啊，所以宽一点的时候他车就停在边，另外那个车子就过了啊，因为他们在山上面下来的，看到下面有上来，那么他们都知道在什么弯角哪里比较宽一点，在哪里等，然后其他车子就快过，而过的时候他也慢慢慢慢的拐回去，我也坐在那个餐口的旁边，我一看下去了，看到了势头就掉到下面去了那么这也是很特别的经验，而且坐在哪里也很辛苦，因为12个小时竟然是没有没有怎么暂停的，一路都挤满了人，因为在印度或者第三世界了，坐车子都挤得满满的啊，从前在香港也是的啊，在台湾啊那些都一样，在广州也是一样啊，一上车就打来打去的啊，我记得在中国只有一次，在还在毛泽东的年代啊，文革的之后了啊，那时候刚刚外国美国的那些游客开始有些人来，我记得本来中国在北京一坐那巴士都打来打去，突然之间我复员呢、啊。大声喊说，哎，有外宾的车子过了，大家请大家顾全大局啊 结果全都排队了。然后外国的游客来也拍着啊，中国真是很文明的国家。然后在印度了，根本也连顾全大局都没有了。在那些路了都挤满了人哈、啊，那车上挤满了人，连车顶都坐了人的哈、啊，所以我坐在那个车里面就12个小时就永远不能动，因为旁边挤满了人不能站起来的啊，所以我坐在那里很辛苦了，12个小时一动不动的，啊，那是最好的打坐的时候了、啊，所以我就坐在哪里就开始想到整个的过程啊，整个历史的过程。因为我就想到这条路从古到今可能不同的人走过吧，从前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他也打印度的时候经过这些路啊，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啊，这个回教徒打印度的时候也经过这个路，英国人打印度也经过这些路啊，不断的侵略，不断的战争。然后我也想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从西方到东方，究竟人类的前途在什么地方？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争，有那么多的苦难？因为在印度，我所看到的不是什么佛教的伟大的境界了，在印度我所看到的只是第三世界那种很深的苦难，这很难想象啊！我看我们在香港也经过贫穷啊，在中国回于中国那时候也是很贫穷。但是还没有印度那么惨啊，因为到了印度的时候啊，就真的想不到你在街头走，整个街头都睡的人在哪里，都是乞丐啊，黑衣乞丐，他们要钱啊，而且你的脚要随时可以踩到一些人的啊，因为都是人倒在街头啊，而且在印度到处都看到那些啊人的遗物啊。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啊，不但人的还有牛的啊，有牛也有羊的，也有乌鸦的，乌鸦是吧，乌鸦 乌鸦啊，还有了啊，它有牛有羊有乌鸦，有各种不同的动物，也包括了人啊，所以我们走路要很小心的 啊如果在香港看到地上有水的话，大概这是冷气机留下来的，如果在印度看到水最好不要踩过去。还有在印度的时候呢，我们也到印度是发现印度人是不用厕纸的啊，他们的厕手里面没有厕纸的，那他们是用左手啊代替了厕纸啊，所以这个左手是很有用对于他们的 啊所以他们用厕纸的地方听得懂的厕纸啊，那纸巾啊，卫生巾是吧，卫生巾、啊、也不是嘛，草纸，这是很古老的讲法，不太现代化了。那么他们都用左手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也常常想着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这我进口了很多的草纸啊，让我们带在身边呢，因为我们怕一到的地方没有的话怎么办？用左手还是怎么？那是麻烦的问题啊。而且呢，我们也那时候也到过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人到过菲律宾的厕所没有门的啊，所以他们进厕所要关门，原来没有啊，所有人走过都要看一看，也很麻烦啊。然后到台湾那个时候也很麻烦，台湾的厕所男跟女是一起的啊，叫化妆室是吗？那时候就，所以呢，在台湾人家告诉我们，你最好了哈、啊，你在厕所里面发现有女的进来，你不用怕，第一不要以为啊她走错了哈、啊，但也不要怕以为你自己走错了 啊。第三，你是叫正常一样就可以了，啊、没有人理你的啊。在台湾也是吓死了，看到女孩子进到厕所里面啊，那么女孩子看到我们进去也吓死了。如果是香港去的，啊、那么。这是比较厕所学啊，不同厕所啊的比较学啊，这种学问来。那到印度的厕所更厉害，因为印度的厕所是没有墙的啊，这个围墙呢、啊、是没有围墙的啊，所以他们以整个天地成为他的厕所、啊、所以他们境界很高 啊。所以呢， 那是第三世界的经验，我们带了很多次子了，在过这个州的井的时候，在晚上十二点，那时候在火车里面就有一个印度警察上来搜查行李，拿着一个没有电的电筒啊，来不断的叫我们，也叫不出什么来，都没有电的然后他搜我们的行李的，发现里面竟然是有厕纸的存在，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拿着这个草纸出来，他说 What's this 啊，我们也很难解释吧，我们只能说 Use as your left hand 啊，这是我们在印度一些第三世界的经验。但是最惨的还是看到印度很多受苦的人啊，印度有很多那些乞丐啊睡在街头，就好像中国的盲流啊，中国还厉害一点，他比较不尊重人权，就会把所有人都赶回去算了。印度的还是尊重人权，所有盲流到了城就把他放在哪里随便任他自生自灭，真的苦得很，看到那些人啊。所以那些盲流啊，从农村跑到大城里面，就饿死在大城里面了。啊，盲流啊，盲流啊，啊，听得懂吗？啊，那叫盲眼睛的盲啊，盲流啊，盲流啊，听得懂啊？盲眼的流啊，这是农民跑到大城里面去啊，啊，千千万万的农民跑去啊，哎，很多讨论啊。在印度了，我就看到那些还有很多乞丐都是病的快病死了，还有孩子没有衣服穿了啊，我就记得有个经验，就是有一个脚一个腿啊是烂的人啊，他腿烂，我走过的时候他看上来，他眼睛有一种很深的痛苦的感觉啊，我这个眼神我记得很深刻，就是他眼睛是很痛苦的。一个印度人他一般没有鞋子穿啊，所以他脚一破的时候就发炎就一路烂上去啊，有一些智者就说了啊，那时候德兰修女到印度的时候啊，去救这样的人呢，那些人的脚把他的绷带一插开来，就里面的骨头啊都掉出来了，因为他的脚已经全都烂掉啊，连根骨都破了，所以那些骨头掉出来，然后那些鸟儿飞来抢着来吃啊，这样的景象啊，当然我没有真的看到，但看到差不多的，就是那个烂脚的人，他根本不能动，他看上来的眼神是很痛苦的。在印度是一种很深刻的体会，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些国家的人受的苦那么深啊，而这种的国家在全世界占大多数啊。所以我在那十二个小时从尼泊尔一路到下到印度，一路都在想，这样的痛苦的人间，这样的那么多压迫，那么多不公平的世界，我要怎么样看它？我能看它是空的吗？如果从佛教的角度说，这都是前生的业所造成的，而且也是一种缘起的生灭所的各种条件而形成的，我们要看破这一切，看到这些最后是空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切放下来不理它了啊。我就觉得如果要我这样打坐体会最高的境界啊，然后有一点慈悲的心去稍微报施一下啊，是报布啊，布施啊，就是施写一下，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吗？还是我们要有一种行动去爱这种受苦的人，而且把他们不公义的状况来把他们改变。但是如果我相信佛教的话，我很难有一个动力让我去有公义的行动。在佛教里面我们只能够看到一种空的境界，各种宗教的确有他一种人生的修养，有不同的境界啊，好像啊，修佛教的人他可以体会到万物背后是没有不变的东西，这种叫空。那么修这个道家的也可以体会一种虚灵的心啊，一种的虚静啊的心，虚静心，虚跟静的心啊。另外呢，修这个儒家的大概也可以有一种仁义的心的体会，这些在各种宗教里面都有它一定的位置，也是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是他们 不是讲到一种最后的真理，而且他们只是用哲学一种哲理，而不是一种最后的东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是一种行动的根源，也不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爱的行动的根源。在我一路这样想的时候，宇宙是很美丽的，宇宙应该有最后的智慧，人间是悲苦的。什么是我的动力，让我可以回到这个受苦的人间？这时候我开始很清楚了，我知道只有一个受苦的真理才能够让我对受苦的人去爱，而且去承担他们的苦难。怎么样是个受苦的真理？我开始很清楚，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神代表一个受苦的真理，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神。我到了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哈，他得道的地方叫 Bodhgaya， 我坐过他的位置。那些时候也很奇怪，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菩提树前面呢有个位置是释迦牟尼坐过的哈，他不让人进去的，奇怪得很。但是我一到哪里他就打开门让我进去，他以为我是什么高僧的为什么呢，那也不像高僧嘛，我就穿了长袍而已，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西方的头，但是他就让我进去了，我进去坐在那个会子上打坐了一会儿，那体会也很高，可能那里气场比较高吧，那这种打坐会有不小的体会，但是不是一种我跟神最后的沟通那种的体会，不是人跟神的交流，只是个人的精神的一种修养，而不是一种灵性的跟神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在尼泊尔一路这样想，我要回到人间，这只有一个受苦的神，受苦的真理，他是能够承担人类的苦难。而且耶稣基督最不同的地方，他不是坐在哪里得到最高的境界，反而他最高的境界是在他的行动里面，他对贫穷的人的关怀，他对人的爱，他承担苦难，这一切他是一个纯的行动，只有这样一种受苦的行动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在一切好像是绝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活下去而有盼望。所以在这个反省里面，我最后还是决定我还是要成为基督徒。那些最高的境界我也曾经体会了一点是不错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回到人间去爱我们的同胞，爱世界的人类，而且永远奋斗下去，而又知道不是虚无的，而是真理是与我同在，跟我一同去做这样的奋斗。所以我还是决定接受了基督教。在印度所看的是很痛苦，后来当我长大了，中年了，那时候还是21岁，去印度的时候，当我3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年的，那时候现在40多岁就刚刚成年，50岁才是中年，那时候大概37岁左右吧，我就到孟加拉去看，孟加拉看到的是更可怕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是跟国际宣明会去了，就看到更深入的。在印度所看的是表面的，只是街头所看见，但是到了孟加拉，他们带我到贫民区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车子经过那些贫穷的人，有些比较贫民区更惨的人就在铁路的旁边，只是用一些暴条搭了一些磨就住在里面。我们都下车去看看他们，他们孩子都很活泼的跑过来，都没有衣服穿，很觉得我们奇怪的看我们在笑。那么我们派教，派了一点教，我自己心中也是很不安，因为他们是很痛苦的人，而且呢，就我后来看了相片，就是看到我后面有一个大概7岁8岁的孩子，他的颈啊就挂了一个很小的钥匙在哪里，这个钥匙啊 key 啊这个钥匙啊锁匙，这个钥匙就是用来开皮箱的那一种小小的 完全没有用的一种钥匙。奇怪啊，他在蜡烛堆里面找到这样一个东西，他觉得是最美丽的一个装饰的东西的，挂在这个井上面，但是这是他唯一的装饰，他连衣服都没有，就只有挂了这样一个钥匙。这是他的贫穷啊。然后我们到了贫民区呢，贫民区右边就是大的蜡烛山啊，在这个山里面很多不同的孩子啊跟老人家在哪里守来守去，像会找到一点点吃的的东会吃的东西，或者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就会让他换钱生存下去。在左边呢啊，就是那一些的贫民区了，我一刹车就整堆的苍蝇就飞起来啊，破面而倒啊。在印度跟孟加拉都可以，你睡觉的时候苍蝇会让你睡不着的啊，这是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你一路睡有可能苍蝇过来了，因为你比较好吃嘛，比较他们好吃一点，你胖胖的所以他们就来了啊，你啊这样他就跑飞了飞了，然后你又睡，他就过来又这样，你不断睡不断这样子的，这没办法啊。啊，吃的时候也是到孟加拉的农村，一路吃的要这样要啊，否则的话要把苍蝇给吃进去了。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经验啊。然后到贫民区里面呢，我就看到，可是孩子从沟渠里面找一些野喝啊，野子的喝啊，然后原来他们的吃野子啊。就把它啃了，就有些水在里面，他们比较有钱的人就把椰子椰青了就把它喝了，喝掉以后把这个喝就喝是吧，喝没有长得要喝跟喝有什么分别，反正差不多也渴 OK 这个壳就掉到沟渠里面去了。那孩子们看见就觉得这是宝啊，他们没有钱，他们就在沟渠里面把那个椰壳找回来，就把苍蝇赶跑，就把里面一点点的炼做的那种野肉啊拿来吃啊。那一些孩子呢大概都大概有几十万是过不了五岁的，他们很快的病死啊，而且呢大概有六十万孟加拉每年呢六十万孩子过不了五岁，然后在还有15000个孩子是长大以后盲了眼睛，因为营养不够。你可能想象营养不够，我们都营养太多是吗？吃东西要很小心啊，好像到营地吃东西我们都是很小心，因为它东西太多一吃了多了胆固醇就来了还有吃的多了胖了我们要做运动了我们只有营养过多，但是他们是营养不够到一个地步眼睛也看不见。所以这都是我看到人间一些很苦难的现象。我也记得在孟加拉了，就有在我街头的时候，就有一家贫穷的人用一个担子，一个担挑啊，挑了一个他的爸爸出来他家里面的男人挑出来，原来他病了快要死，很瘦，这个男人就给他的太太跟孩子们就抬了他出来，挑着他。然后放在街头告诉人我的丈夫快要死了，请你帮助他。我一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穿得很破烂的女人拦着我，叫我看看她的丈夫，希望我能够给一点钱。她的孩子呢都看着我在傻傻的笑因为他们好像的苦难已经太习惯了。这是很深入 的经验我当然我们不能立刻给钱，因为给钱就很多乞丐过来了，所以我就好像看不见的过去，然后一回头的时候就把我身上的钱都放在那个担挑里面的瘦瘦的男人那里。不过给他一点钱不能帮助很多，世界宣明会就很多工作是要把基督的爱带出去了，就是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不但给钱他们，而是帮助他们可以有医疗可以让孩子病的时候有医疗，还有教育还有呢给他们整个家庭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到贫民区的时候，那时候三个人帮助几百个这些孩子，那么这些孩子都比较健康的，但是几百个孩子当他们在学校唱歌给我们听的时候，外面还有几千个孩子是不能进来的，因为我们的教患还是很不够。 所以我们带着很深的不安离开这些地方，人间的苦难很多的。但是进入人间苦难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捐钱，捐的钱是帮了一点。但那个孟之曼，我记得到那个工作人员呢，这个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他本身是孟加拉人，他是很英俊的，很漂亮的一个，像那个奥马沙里夫啊，记得是谁吗？那个电影明星啊，是做这个啊 Doctor Chivago 那个主角啊，从前那个样子不是现在的，现在太老了，从前是很英俊的，就像这个样子，一个胡子很英俊。他是读过大学的啊，他明白孟加拉的问题是在少数的人控制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他每一次讲起这个事情，他眼睛都很愤怒，但是没有办法。他看到他们的人民同胞就常常饿死在街头，而那一些在上头的控制军队的那些老人家就天天吃得胖胖的，他们痛苦得很，但是没有办法。我开始想到，事实上这种苦难也是人为的啊。我们以为是大自然灾害，但是不是，我们到过这些地方才知道，一定有战争的时候大自然才成为灾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政治很好，一个灾害来很快就可以把它啊救了啊。但是如果要打仗，有这样的事情呢，一个灾害来就连续好几年的啊，因为他们根本不理啊，而且很多人贪污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啊，这是整个一个嫉妒的罪，不单是个人的罪，是个全体的罪，这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然后我要想到，事实上从我出生到一路长大，从来人间没有一个时间是完全和平的。我出生的时候是寒战啊，所以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又租一个房子，是周围还有很多房子的。他们说为什么？要怕如果打仗打到来的时候，他们还会有飞机轰炸，他们还会逼到房子里面，附近还有很多房子。如果附近没有房子，你就一定给打死了啊！我们父母就是这样的啊，都是经验这种打仗啊。我也记得在台湾有个电影叫《童年故事》，就谈到小孩子一天都在玩。但是大人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还在内战啊，忽然之间很多军队就经过那个农村啊，忽然之间爸爸一天都在听收音机说金门的炮战打成怎么样。这台湾也经过这种苦难，是中国的内战。然后我长大一点，就是越南打仗了，越战。然后越战一打完，以为没有战打，结果中东又打起来。中东打到后来呢，以色列没有打得那么厉害的时候，两伊又打起来。两伊打完以后，波斯湾又再打起来。波斯湾还掉以后，就到波斯尼亚还是波斯都要再打。而中国也是啊，经过这个镇压反革命运动啊，三反五反，来个大跃进，然后来个文革，这一波一波的很多不同的痛苦的经验。我现在是在电台做时事评论的，我每一天早上都要评论时事。每一天我回去电台，我都有一点担心的，怕如果今天没有新闻了怎么办？而且报纸没有了，一切都太平的话，我这样都没有工作做了，不知道怎么讲啊。但是每一天都很高兴，发现哎又有新闻了，不是这里杀人，在哪里打仗啊，都是一定有问题出现的啊。所以呢。啊，我评论时事好多年了哈、啊，我从1989年开始评论时事哈、啊，我就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第一天到电台评论时事，啊，刚刚他邀请我6月4号去，刚刚的发生大事情，啊，所以那个电台老板说，不如你天天评论好了，所以我就天天评论。那后来到了加拿大也是天天评论，啊，那么每一次评论都是怕如果没有新闻，怎么可以每一天都有东西讲，啊。啊，如果叫我每一天讲到也很不容易吧？啊，牧师能够每个礼拜讲到，就是也天才才行啊。那、啊、我评论时事怎么每天都讲，真的很难啊。哎，结果每一天都有事情讲的，不用怕了，一定有人死的，每一天一定有痛苦的事情，每一天有杀人的，每一天有沉的，每一天都有人类的伤残的。啊，这是人间的苦难，而且是一个整体的苦难。另外呢？人生本身也是有很多苦难的，不单是这个打仗的问题，人类本身 生命本身也是好像一个很虚幻的挣扎。这个挣扎是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好像很繁忙的要把一些东西做出来啊，每一天的上班啊。啊，在从前那个法国的啊哲学家跟文学家卡缪啊，他有讲过故事，就叫谢佛西斯的神话，就讲到一个叫谢佛西斯的人，他因为受了啊这个天地的惩罚啊，就天地的惩罚了，他又在这个地狱把一个石头推到山顶，但是因为石头很重，这个石头到了山顶又滚下来，滚下来他又再下去，又再推他上去，上了顶又再滚下来，他又再推，这个故事好像无止境的做一个同一的事情，好像要用很多能力，但是事实上只不过是推一个石头上山。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每一天都很繁忙的，每一天啊一早就刷牙了、漱口了，然后就开车子上班了，然后塞车子了啊，塞到哪里了，然后就工作了，工作一路等午饭吃什么了，就想到午饭最好可以到什么中国餐厅去吃点什么啊，比较 Denis 好吃一点那么呢最好不要到麦当劳然后呢就吃完午饭以后就再上班，一路等下班，等到下班就要塞车子就回到家回到家就开了电视看一下子，然后妈妈孩子妈妈太太然后又睡觉了，睡觉第二天又起来又漱口又刷牙又要去开车子，每一天都很繁忙的。但是我们很繁忙的是干嘛呢？只不过好像推个石头上山，人生好像都是在挣扎，但是我们不很清楚我们挣扎是为了什么这是生命本身的虚幻性。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不可能不只要挣扎，我们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去找一些理想去奋斗了，我们去为了一种比较高的崇高的理想，为了和平，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民主等等去奋斗。但是奋斗的时候发现旁边每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都是很难相处的，这些人的也是很大的问题。你看到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是很难相处，那有理想的人也是很难相处而且以为自己很有学问的人是最难跟他相处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皇帝所以这也是很惨的一个体会。所以从前有个故事就讲到在南极南方的南极，听得懂South Pole那南极呢过去是很温暖的，那里就住了不少的刺猬刺猬这个太难讲那个刺猬呢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呢后来南极忽然间冷起来了，那刺猬就开会说现在太冷了，不如我们决定一个的做法刺猬的啃的刺那一种啃的刺啃的刺的胃那种动物藏猪吧就叫箭猪然后他们呢就开会说如果太冷了不如我们聚在一起保持温暖吧，大家也同意，所以大家就合起来了，就合起来了，大家就有点怕，有一个怕旁边都是刺猬，那么他要刺我怎么办，所以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刺先张开来怕人刺他嘛，所以先张开来，一张开来了另外一个立刻也张开来了所以一给刺就张开来，一刺就张开，一路刺全都张开了，张开就分开了，分开也很冷很冷，又击回去，这个又刺了又分开那这样的故事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南极从今后就没有刺猬了事实上人类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要为什么理想来奋斗的时候，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是刺猬，我们大家都很难相处，而且受了伤害真的很深很深为了理想的人伤害是很深的而且为理想奋斗过而有名望的人伤害更深这就是人生的可怕的一面然后最后人生呢也是有一点空虚感， 人跟所有动物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会感到空虚啊。你可能想象动物是有空虚的啊，你可能想象呢有一个动物，一条狗跑到台上唱的条歌叫什么啊，绝对空虚啊，是很难的啊。而且从前台湾不会唱那个歌说你没有一点良心，没有一点责任啊，好像这种歌一条狗是很难唱这样的歌啊，人才会唱啊，人才有空虚的感觉啊。为什么人空虚？因为人的心灵是不会给他得到的东西所满意的。这也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用很多时间去赚钱，赚了钱以后得到很多东西，最后你发觉不外如是。没有的时候你很希望有啊，这是个很特别的经验。没有的时候你真的希望有的啊，比如说啊，你没有大房子，当然有大房子多好。比如说在香港的时候房子很小，然后到了美国留学的时候，留学真的房子比较香港的还是大，但不觉得，回到香港才觉得，哎，怎么香港的房子那么小啊。那么后来到了加拿大了，有比较有钱一点，摆这个大一点的房子的，比较从前大的哈，但是住了久也觉得很小啊。你有了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那比如说如果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的话，我就买一个大的房子，但是厕所就有这个坛那么大那很厉害啊。但是我又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那么大的厕所的话，也是很空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用的位置也只是一格那么多，你有那么大的厕所干嘛？人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人的心灵啊，是会不断否定自己本来认为是好的东西。你以为是好的，你心就说不外如是，因为你的心觉得你要得到完美才好。那最可惜的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完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痛苦了。人生的苦啊，不单来自这个制度的罪恶，也是来自人内心那种的执着。这种执着就是我们总以为要好的，但现实上我们遇到的世界总是不好。我们遇到以为是个好老婆，娶了好老婆，很漂亮的啊，娶的时候又温柔又漂亮，结果过了20年了，这个又温柔漂亮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又胖又啰嗦的女人啊，大家发现你还不太完美啊。另外你嫁给个老公也是，老公又英俊又懂得说笑话又有智慧啊，你说最好，结果过了20年以后他变成又胖又光头又到处搞的啊，这种广东话叫碎楼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衰老，你懂吗？衰老，老情况呢，就是人心灵里面总是希望有好，但是现实上我们发现人生不是那么好。我们工作啊，发现工作是好像很虚幻的、无意义的挣扎。我们要找寻理想，要发现到处人际的关系总是斗来斗去。我们要赚多点钱，最后发现还是很空虚。这好像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无可奈何是人生的苦的来源。我们的心灵常常的执着一些完美，但现实上我们发现没有这种完美。为什么人的心灵要执着这种完美呢？我相信因为人的心灵还是要找寻神，但是找不到神的时候，我们的空虚就永远不能填满。永远不能填满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希望找多一点东西来满足自己，所以我们就打起来要争取更多的资源。越争多资源，大家就越打得厉害，越打得厉害，我们之间的冲突就越多，人就更多的痛苦。怎么样描写我们这个那么多苦难的世界呢？啊，我就觉得在一个电影里面啊，就叫，我记得这个电影在香港是叫《海神号遇险记》啊，我不知道国语是不是这样叫哈。这讲一个大船呢，这个船就遇到要海啸哈，海啸是吧？啊，就一个大浪来把整个船弄翻了，刚刚掉过来啊。然后船里面还有人嘛，这个大船里面人 船忽然间翻了，大家都掉到天花板那里去，啊，船里面还有空气，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在生存嘛，啊，他们都找一个出路，怎么样可以跑出去呢？船已经爆掉了啊，所以大家都在推想这个船是怎么样可以得到出路啊。不同的人就说怎么样走就对了啊，但是也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对的啊。而在船里面呢，最后有一个人说，我凭信心我知道应该到船底，这个底就变成最高点，我往哪里跑就好了。所以他以这个信心跑到哪里去，其他人也不相信，所以也各有各的走，有些死掉了啊。结果他们走的路还是对的啊，啊，还是走到顶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所描写的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一个已经颠倒的世界。这个世界啊，不是原本那个样子，而是掉过来的。所以那个戏也很有趣的。他们到处跑的时候，有个孩子说我要到厕所，那好吧。到厕所，哎，发现了厕所倒掉了啊，不知道怎么样用啊，上面的水都滴下来，不能用了啊，啊，到厨房去拿点什么吃的，厨房也倒过来，爬不上去拿吃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都是倒过来的，颠倒的一个世界，而且是个封闭的世界啊，一个封闭颠倒的世界，这个封闭的，就是你找不到出路的，你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描写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曾经描写啊，这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整个世界的颠倒啊。因为人的罪，罪是什么？罪是代表了人跟永恒的关系的断了，这叫罪了啊。罪不是道德不好，最主要是人跟永恒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以后呢，人才开始歪曲了他原本的善，然后开始有道德不好的罪恶的出现。这种罪恶常常的存在，让人的心很难得到这个安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曾经提过这个保罗，是吧？刚今天早上我们讲过这个保罗啊，他是一个很懂得哲学的人，也很有学问的人。他就自我反省，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的心希望要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的良知告诉我要怎么样做人，但是现实上我还好像有另外一个我，叫我不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心灵的问题，这个在圣经叫罪。因为罪的存在了啊，人跟神的关系断了，整个人间的好像颠倒了。现实上我们看到世界是个颠倒的世界，不是神的人会变成神了啊，不是红太阳的人变成红太阳啊。我就记得啊，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一个啊学姐叫郭沫若啊，郭沫若啊，大家都知道啊，他那是写一首诗歌嘛，说毛泽东坐飞机从啊，好像苏联回来吧哈啊，他说今天特别，因为天上有两个太阳，一个红太阳是在天的外面，一个是在飞机的外面，一个是在飞机的里面啊，好像这样了，不是神的人忽然之间变成神，最后很大很大的灾难就来临了，然后。啊，最爱国的人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变成出卖国家情报的人，还有啊，就是啊，各种啊本来只是很普通的人，有一点修养的境界，可以变成活佛，可以变成大师，到处说自己很了不起。我们现在是很颠倒的，杀人的时候会杀得很有理由，称得很正义啊。这是个颠倒的世界，所以难怪那个电影是描写这个世界好像什么都乱来了，颠倒了，然后他要找一个出路啊，就好像各种的宗教在人间都说有不同的出路，但是当他走对了路，到最后还是没有出路的，要到顶，最后那批人呢，到了顶的时候是船的底，但是还是封闭的一个世界，没有出路的。所以他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够发出一个呼喊，就是他们用个大的铁条啊，去 碰这个船顶啊，去碰，砰砰砰，就好像发出一个心灵的呼唤呢、啊，就是说，究竟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可怕的封闭的世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也这样讲过，他说我真是苦啊，他刚才讲的是我立志为善了，但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次我要善的时候总是有罪恶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他说我很苦啊，我希望的不能做，为什么？当他说我真是很苦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样一个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这样的问题出来，救的问题出来，平常我们都说自我救就可以，我救自己嘛，但是当你好像把这个世界的颠倒看清楚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发现不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可能我们还需要跟真理有一点的关系，有一点的沟通。所以啊，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样一个取死的身体啊？最后忽然好像柳暗花明啊，他忽然之间感谢神了，说其实耶稣基督他可以有出路。这样就好像那个电影呢，当他们用铁条碰那个船的时候，声音发出去了，他一种痛苦，救我们吧，我们怎么离开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在这个时候，上面真的有人，救患的人员听到了，立刻就打开一个洞把他们拖出去。但当他们拖出去的时候，发现外面有个更大的天空啊，原来在船里面好像很大，很多路可以走啊，从来没有人在讨论船的外面是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更大的天空，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路走，以为自己走得蛮对的。只有当这批人当他发出这样呼唤求救的呼唤的时候，一碰上面的人听到了，打开的时候，哎，外面还有个天，还有个青天在外面。有时候我们心灵也是封得很密的，我们能不能够打开一个窗口，让宇宙完美的光能够照到我们生命里面？好吧，这样讲只是电影而已，现实上人有没有可能跟真理来沟通？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吧，宇宙大概是有神的可能性很多，连最著名的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叫 Anthony Flew啊，他也承认，他说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现在很尴尬啊，尴尬没有讲错哈，很尴尬，很 embarrassed， 因为现在科学家有一个共识，有 consensus， 就是好像是有上帝的存在啊啊，他也承认了，虽然他还是要坚持是无神论啊，他也承认现在科学家都有共识，认为有上帝存在。好吧，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他呢？但是呢啊，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就讲过，就说现在人类里面有一套的文件，这套文件叫圣经，这一本书了，它宣称是神的启示，这是真的吗？这样我们比较一下，当然好像佛教、儒家、道家也没有说它是启示，只是一种人生的哲学。那圣经说它是启示，大概是它的性格是很不同的。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还有两本书说它是启示的，一本是什么？是可兰经，还有一本是摩门经，他们也说自己是启示。那么他们跟圣经有什么不同呢？我这个人是很不信邪的啊，也不相信基督徒讲的一套，说我真的去看摩门经，也真的看可兰经，看有什么不同。看了以后我就发现真的有点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可兰经跟摩门经是一个人所写的，他们说他看到神然后写下来，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他真的看过神啊。那他这个看神只是可以是个主观的经验啊啊，这个 Mohammed 穆罕默德很清楚，我看他的自传，另外看了在回教里面第二个重要的圣典是他的自传，里面他一开始讲到这一个启示来临的时候，他说是在睡觉里面一个真实的梦，才这样讲啊啊啊，是睡觉里面一个真实的梦，他自己说做梦看到啊。那么我也做梦看到神了，有时候啊，但是你 怎么可以说呢？一定是神。
而且他说那个天使上的显现的时候，叫他读《可兰经》，他就说我不读，不读。天使插着他的喉咙，说你读不读啊？读读读读啊！读呀，不读不就插了，插了三次，他才读出来。
这是结果，读出了《可兰经》第96章啊，1-3节，这是《可兰经》第一个启示啊。
在这样的事情让我相信的话，我发现是很难有理性的根基的啊。那么另外看摩门经的问题更多了哈，摩门经的理性根基就更小了，因为他是这个 Joseph Smith 19世纪的时候，他说天使上的启示在地上啊，法国了这个摩门经出来，然后把它翻成现在的英文的摩门经。然后但是呢，这个经典是如果能够拿出来给人研究的话，很快我们知道它是真还是假。但是呢，啊，他说这个经叶片这个经文本身已经给天使拿走了，所以我们可能客观找了证据。然后他说7个人见证人看过那个原文，但是我也研究过7个人的生平，最后大部分都离开了摩门教，而且他们说他们看的不是原文，而是看了第一个翻译本。那另外他们也讲到这个经原文是用一种语言，是在埃及文跟巴比伦文之间的一种语言。那我也看看是没有这样一种语言的，因为巴比伦文跟埃及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比如说我们不可以说有一种拉丁文跟中文之间的语言的，是太不同了啊，是不可能一点中间的东西啊。所以还有原来就是 Smith 他说上帝上的启示在他过去写过，他说月球是有人存在的啊，但后来这一段就给删去了啊，因为发现月球没有人存在啊。他这样他是不可相信的啊，所以研究过以后也不很合理。然后当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就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人写的，不是他做梦看到什么，而是40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背景之下写下来，有人是无产阶级，有人是军皇啊，有人是知识分子，有人是啊，有人是臭老九啊，啊，有人是老大啊，有人是不懂学问的人，什么人都有。但奇怪的是，他们不同的人可以合成一本共同的书，这怎么写得出这样的书出来？而且他还有一种超自然特性，就他有预言，他讲的预言都一路都应验。特别他提到耶稣是有48个预言，而且预言是有时空的坐标，这种预言讲到他什么时候出生，讲到他在什么地方出生，他怎么样死，怎么给钉十字架，也谈到他死的时候埋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埋葬，每一点在耶稣身上都实现了。这种预言是很奇怪。然后再看有关耶稣的记载，这种文件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或者旧约的文件是可靠不可靠。那旧约记载很多事情，现在在考古学上慢慢已经给发现，原来很多事情是真的发现，连挪亚方舟这样本来应该是大神话的故事啊，原来也给发现出来。在1989年已经有人真的找到那个方舟，而且拍了胶片啊，经过土耳其政府去研究，也用各种 radiation 啊去拆量它，发现真的有个大船在这个土地里面啊，有一部分出来给人看见，有一大部分在土地里面。土耳其政府已经承认这个是真的方舟，虽然争论还是很多啊，但是起码有一个这样发现啊。啊，不同意的那些人也说在山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好像方舟的东西，不还没有很清楚发现出来。这样的事情也是奇怪的很，而且方舟那些锚是吗，那个船泡到水里面那个叫什么锚，锚啊，这个最难讲啊，广东话叫老啊，锚啊，这个锚也发现啊，古代的大锚在这个山里面发现好几个。如果没有船曾经在山那么高的水存在过，锚不可能在这个山里面出现的啊，谁能把这个锚抬到山顶去啊？哎，圣经就说挪亚方舟就在那个山。那么再后来啊，讲到耶稣的记载，我也真的去研究一下耶稣这样记载是神话故事还是真的。我研究之后我也觉得很奇怪，就说耶稣有关耶稣的事情啊，第一他的记载本身是很 督神话的，他写的方法是非常之客观的哈。啊，这种客观的说，耶稣本来他的生平有很多应该是神迹的东西，他完全没有把它夸张，连耶稣复活是怎么样，或者用五饼二鱼啊喂饱五千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神迹写的人也没有夸张，这是写的写法，写的手法是很真诚的，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现在在四福音的记载已经发现最古老的残卷，而且残卷已经证明四福音的写作的年代是在耶稣死了不久，是目击的证人存在的年代写好了，而不是后来的人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再还有一样，就是说没不是基督教也有记载过耶稣的事情，好像著名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是耶稣同时代稍微后一点的人，他就把耶稣整个生平的记载下来啊，他写了这个，那时候有新的麻烦出来了，这西使约翰给弄死以后，结果新的麻烦出来之后，有一个人，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人还是不是人啊，出来了，他叫拿撒勒人耶稣，他很奇怪，他给一个 comment 就说耶稣不知道他是人还是不是人，然后他讲到耶稣医病赶鬼有各种的神迹，然后给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最后他的门徒说三天后他复活了，然后主西弗说现在这些人就叫基督徒啊，所以他也记载下来了。那还有就是有一个叫 Tyrus， 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历史家啊，这他写过一本史记讲过耶稣，不过后来这本书找不到了，他在古代的书信里面，古代人写的信上留下来，发现有这样一本书，而里面也提过，就说 Tyrus 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了，他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昏天黑地啊，然后他说这不过刚刚是日食啊，是吧，日食啊，日食啊，食日食啊，刚刚是日食要食啊，刚刚日食吧，所以那么黑啊。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证明着耶稣死的时候没有日食，因为你看天文历一看就知道他死的时候是在逾越界，在那个时候是月圆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日食的出现的，太阳跟月亮是在不同的方位，所以他那个解释那个 natural interpretation 是错了，或者说 natural explanation 是错了，但是他记载了这个事实，就是说耶稣死的时候昏天黑地。好像这样研究过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记载还是蛮可靠的一份的文件。那耶稣有没有真的复活呢？那也是最奇妙的事情。如果耶稣真的复活的话，大概他是神了，他不只是个人，他应该是神来到人间把宇宙的奥秘告诉我们。他真的复活吗？圣经里面提过有500人亲眼看他的复活。而最奇怪的事情是说，本来门徒都鸡飞狗走的，耶稣也反革命的头头嘛，这个反革命头头就给抓了嘛，给钉死了，全都跑掉了嘛，谁来再来讲什么故事啊？而且耶稣出来才3年嘛，他跟孔子跟释迦牟尼不同啊，孔子跟释迦牟尼能够流传那么久，因为他们很长命啊，一生都在讲，这讲很多人都记录下来啊。耶稣出来才3年，33岁，那可能想象比我还年轻啊，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我33岁在干嘛啊？33岁写了几本书而已啊，那时候根本还不成熟啊。但为什么一个33岁的影响那么大，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有点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些门徒本来都跑掉的时候，忽然间他们发现这个死掉的老师竟然复活，他真的复活吗？他们真的看见吗？有人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偷了尸体，这个可能是有的，门徒啊可能先弄了这个计划，把他尸体偷了，然后就说他复活了，但是在分析下去这个可能性不大。第一，这些门徒没有什么学问的，都是无产阶级的，都是渔夫来的，没有什么大学问可以想出这么奇怪的东西出来第二 了，如果要骗人，不用这样骗吗？骗人这个是太容易给人发现是假的东西。你要骗人，你说耶稣啊在天上飞过了啊，他的灵出现了，那很简单嘛。怎么说复活？复活太容易证明是假的，因为他尸体还在。如果说你知道吗？昨天当我在这里跑的时候，我忽然遇到一个人呐、啊，他叫我过去，我过去发现他胖胖的，年纪很大。他告诉我，我是毛泽东，我刚刚从北京复活了，再跑到这里来啊，告诉你人死后的奥秘，原来是哎呀很可怕的，早知道不要干那么多事情啊。你相信吗？没有可能啊，因为他尸体还在嘛，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纪念馆里面，他还在，整个都在，怎么可能我会见到他？那分明我见到他是假的，是吧？你要证明我这样讲法是很容易错的啊，可能证明我是错。但是如果我说昨天毛泽东报梦给我听了，说了选了我做他的儿子、啊、他现在在天上做玉皇大帝，我是玉皇大帝毛泽东的儿子，现在我有抽证的能力，要你跟从我啊，这样讲的很容易了啊。我说以后了，你有什么苦难，你就只要心里面叫啊，梁彦成叫我，你就一定啊得救啊。那么这样讲呢，起码有一半灵验的，还有一半，因为你有困难的时候，总有人到度过，有人不能度过，是吗？啊，那么如果这样骗人就容易了、啊、为什么我要说他复活了？还有个主要的理由，就是门徒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偷耶稣的尸体，因为耶稣那时候有军队守着他的坟墓啊。然后呢啊，还有大石头，门徒一定要武功高强才成。那先要武功去隔空点穴啊，把那些罗马兵都点了啊，然后用内功把石头推开，然后再把尸体拿走，还要把他的尸体包裹尸布啊，把他脱了才搬走。那么麻烦，这不可能啊！还有更不可能，就是说，如果我把耶稣的尸体搬到长沙啊，我自己的长沙笔收起来，然后出去说耶稣复活了。如果我这样讲，人家就拜我，给钱我，当然就很好。但那时候门徒一出去讲呢，人家势头就掉过来了。说耶稣复活，活这个就还没有讲，势头就掉到过来了、啊。那时候如果这样受到迫害的情况，如果他们见他所讲的事情是骗人的话，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骗人的话而愿意死。但是那时候见过耶稣复活的人五百人跟他的门徒们全都愿意为他们见到耶稣复活这个事情而死，这很不简单，很不简单啊。那么呢，有人说大概门徒不可能偷，那么应该是耶稣没有死吧，他钉了不久了没有死啊，后来醒了就再跑出来，人家以为他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耶稣死的时候已经经过检验尸体，这个检验尸体的情况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是真的有，圣经说就说如果没有死的就把他们腿打碎啊。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在耶路撒冷有一些给钉死的人啊，给罗马兵钉死的人真的打碎他们的腿的，所以这个验尸的过程是真的，那验过尸已经知他是死了，然后把他关在那个坟墓有大石头顶着那个地方，哇，他三天三夜没有水喝，没有浇灌，血还在流，不死也要死啊！我真的不死，他一定的武功很高强，先把这个裹尸包拿开，然后用内功把石头推开，再打地外面的罗马兵，还跑去找他的门徒。如果他叫门徒也不可能，好像圣经所讲的门徒所看到那么光荣，说愿你们平安啊，应该是说哎呀我也很辛苦了，哎呀钉的啊，那快死了啊，没有水喝，请给我一点水，是应该这样的，那还有什么光荣的复活可言？所以耶稣没有死这个也不可能啊。然后这样想的话，是不是他真的复活了？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最主要一个证明的说，不但是门徒见到他，而且有两个本来不相信的人都变了。一个是保罗，保罗从前叫扫罗啊，这个扫罗是迫害基督教的，他也帮助用石头打死了个 Stephen 啊，Stephen 这个名字不太好，就是给人打死，用石头打死。 四体反呢，给打死。保罗是要迫害跟杀那些基督徒，在他到这个大马士革要迫害基督徒中途，忽然之间他看到复活的耶稣，而他变成一个最热烈传基督教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啊，这个改变是从耶稣复活而来。另外一个改变更重要的就是说，耶稣的弟弟雅各也相信了。弟弟是最难相信哥哥的，我告诉你。我从小的看我哥哥嘛，他说他是神，怎么可能呢？他出去了说自己是成神成活佛，他可以这样讲，可以骗人，可以，你骗不了我。从小看你穿的短裤子的样子，像什么神呢？但是连雅各都相信，因为他看到耶稣的复活，然后他再想起他从小看了哥哥的表现，他知道哥哥是真的神来到人间，所以连雅各也改变。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书就是他写的。而这样的情况呢，看来耶稣复活是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好了，那么这个复活的耶稣啊，它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个受苦的耶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且我们最后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36-38，马太福音26:36-38。马太福音26:36，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利，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就去祷告了。这里描写在一个恐怖的晚上，耶稣快要给抓给杀死的一个晚上。这种感觉大概是1989年6月3日的一个感觉吧。一个忧伤致死的人，他知道他在这个晚上就一定给抓去受很多的痛苦，他很忧伤，他也很孤单，很寂寞。这里讲耶稣说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忧伤？他说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因为他给他最爱的人出卖了。他忧伤，因为唯一可以和他一同面对苦难的那些门徒啊，都睡着了。如果真要来了，我们一同去面对还好，你一个人上去，后面人都睡着了，就很惨。那个都开枪只是打我，你们跑到哪里去啊？跟他本来一同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的门徒都睡着了，那是无尽的孤单。另外他忧伤，因为世界上的人是如此的愚蠢，用最残忍的方法去害死那爱孩子、帮助贫穷的人、医治人的病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位主。他也很忧伤，因为最大的误解、最大的杀戮要临到他的身上。就好像历史上无数的伟大的圣贤、先知，还有很多为真理、正义而牺牲的人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耶稣是可以跑掉的，他可以逃亡，他也可以自杀。中国知识分子最厉害就是自杀了，没办法自杀好啊。中国知识分子常常的屈取不得志，所以第一个屈取不得志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屈嘛，屈原啊，他姓屈啊。这个屈原呢，叫他的自杀死了。自杀者不用再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这个没有真理、没有道义的世界，死掉就好了。他可自杀， 耶稣也可以跑到田园里面隐居啊，好像中国的陶渊明不是去隐居吗？隐居不用再面对这样的事情了啊。所以中国当代一个很有名的学姐叫刘晓峰的啊，她也曾经说过啊，她说陶渊明就去隐居了，屈原就去自杀了，那耶稣呢，他没有跑掉，他反而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把他杀死的苦难。为什么他愿意这样上这个十字架？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肯放下离弃这个充满了罪恶但是要给他所深深所爱的人类。这好像有时候我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我们中国有时候做很多错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深深的爱着他。所以就在门徒睡着的时候，他们想不到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决定就是让这些睡着的人都可以得救。耶稣决定选择苦难，选择十字架，以无辜的生命去承受世人千百年来的这种守株伤残、互相啊互相陷害啊这种罪恶。他也进到每一个受苦的人的心中，和他们一同共度这种痛苦。钉十字架就是对人类的痛苦的一种承担。当我们每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发现宇宙最后的真理是跟我们一同面对这个痛苦。这个杜斯托亚夫斯基 Dostoevsky 著名的俄国的文学家，他写过一个故事，这故事叫一个荒唐人的梦。在这个梦里面啊，他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向往一种无所谓的世界，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大家都自由散漫，互不关心，这所有人很希望去。但是就在他去之前，一个小的女孩子拉着他在哭，说我爸妈妈快要病死了，求你来帮助他。当这个小女孩子拉着他哭的时候，他很想是不是一切都无所谓，还是我要选择跟这个受苦的人面对他的苦难。终于这个少年人确定留下来，和受尽了患难的人一同去面对人间的苦难。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他不能放下那个痛苦忧伤的人类独自去逍遥，所以他选择去受苦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辜的人，以那个受尽了鞭伤的身体，那个给铁钉穿破的手，去拥抱痛苦中的人类，去亲吻那个劫难重重的大地，拥抱那个痛苦罪恶的人类，也亲吻这个很多劫难的大地。这是带着痛苦的爱，一个无辜的主给拿去钉死在十字架，表示他与世界上所有无辜受苦受死的人同经苦难，也承担人一切的罪过，以显明他的无尽的爱。从前我不明白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小的时候以为十字架是用来对付僵尸 Vampire 啊，这样有没有讲错啊 Vampire 啊，那些 Dracula 啊，那看电影都是那个十字架一来那个僵尸就怕了啊。这小的时候了，听了鬼的故事多了，就买了个十字架啊，放在床头，他也怕那鬼了，在床尾过来就麻烦了啊，在我脚这边过来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哥哥信了基督教了，我叫他离祈完祷啊，晚上就把圣经放在我的脚那边啊，如果真的什么鬼过来了，立刻拿十字架，再拿起圣经逃过去啊。那时候圣经呢不是拿来看的，是拿来抛那些鬼的。但是后来当我念大学的时候，真的研究一下基督教，我还去明白原来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是古代那些压迫人的权利，通过钉十字架把那些奴隶来残杀，也把无辜的人来杀死，把一些不同意见的人来杀死， 而这种经验不但罗马，事实上中国自古也是这样，可能无辜的有正义感的人给钉死了，给杀死了，杀得很惨的惨死，这是个很残忍的一个刑具。耶稣刑这个刑具，耶稣愿意钉在这个刑具上是什么意思？原来有个很大的意思是说，宇宙最高的上帝他告诉人，世上本来人类每一个人他一生所做的都应该有一定的审判，如果神是公义的，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惩罚，或多或少。但是上帝说他不愿意惩罚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 他愿意宽恕我们。所以耶稣作为神来到人间，带人类钉这个十字架，所以说从今以后你就蒙神的宽恕了，你只要接受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跟神恢复一个关系，不再是跟神断了关系那种状态。他钉在十字架就要人类跟宇宙的神和好，人跟真理本身恢复一个亲和的关系。当他给抬下十字架的时候，他死得很惨，一切看来都好像无可奈何的。我们在历史上总是看到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是吗？啊，很多人给杀了，你也没有办法。我们总是说，哎呀，现在大概是光明来临之前的黑暗，但我们怎么知道光明真的来临？人间是真有真理吗？为什么残暴的人总是胜利，而有正义的人总是给打死？这是很痛苦的历史的经验。在这里我们怎么再有面对前途的盼望？但是当耶稣基督惨给人钉死的时候，三日之后他复活了，他再次站起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载。他再次站起来，他复活了，他真的是神，而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再站起来，表示一切的要把人杀死的残暴的权利是无能的，而且人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罪恶都会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一切会重新再来，把过去那种罪、那种苦都死掉了，然后可以再活过来。他的复活把人生的灾难化为一首诗歌，把人生的灾难变成一个爱向前进的动力。他打开了一个天跟人复活的一条路，也说明了一切的患难不是正常的，也不是最后的，历史上所有坏局的事情不是最后的，我们要刚强，要壮胆，要面对人生种种的困难，历史种种的黑暗，我们还要前进，还要坚持下去，坚持那个爱，坚持那个公义。我们以这个心来承受正的爱、真理，而且当我们体会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以这个爱去关怀周围受苦的人。所以这个复活是很重要的，给人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只是钉死在十字架的过程，但是前面还是复活的未来。对历史我也是这样想的，每一次到最黑暗的时候，最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还是相信如果宇宙的真理是跟人类同经这个痛苦的时候，真理是在我们坚持公义的人这一边，历史一定还有前途的。我们对历史的前途的信念，不只是无端端的相信，也不只是对人的能力的相信，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宇宙的真理是真的存在，而这个真理是经过痛苦来表达的真理，所以我们人生也经过种种的苦难才能够完成我们的生命。这个复活给我们永远有盼望，所以我对中国、对人类总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无论怎么荒谬的事情发生，这一步是历史的最后，历史最后一定有一个性质的改变，因为真理是真的存在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历史上显明了，这个残暴的政权是不能把真理钉死，他还会复活。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天国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的体验，我们因着基督跟神恢复一个亲情的关系，天国就开始。在最苦难的地方，可能最痛苦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最完美的神来到我们心生命里面，我们还因着这个天国可以向前再进，可以向前再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历史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存在的，这是我最深的体会。当我到了那些苦难的地区，在孟加拉，在非洲，很多无可奈何的苦难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基督这样的人存在，是很难相信。在孟加拉啊，就有英国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的牧师到了哪里，然后他就跟我们到处跑啊，他本来应该有很好的生活在英国嘛，他为什么选择到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孟加拉？他只是因为爱他们，然后他跟我们到处跑去抱到处的孩子。我很记得，就是有一个瘦瘦的啊肺病的孩子啊，是大概十多岁的年轻人，快要死了。那时候宣明会就给钱可以给他医疗，